欢迎收听布克新闻台湾 Book News， 我是世博，
我是燕珍，
我是文轩，
这也是全台湾同温层最后的阅读 Podcast，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哎，燕珍，
嗨，
你现在是不是自然组的这个专业搭配伙伴啊？
对，自从上次摩尔福沙地形志之后呢，这次又要来讲一个跟自然有关的一个书，这样子。
对，我会发现从地形到地理齁，现在好像只要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书，好像就会自然而然找到燕珍了，这样子。
爱玩吧。
对，我想我也是想想，因为爱玩，所以跟地形啊、地理啊什么都有关系。
有常常到野外踏青，可是这几周齁有一个假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你知道他们就说什么，台湾这几年来啊，台风的路径都没有经过台湾，你知道吗？
对。
好像
去年到现在都没有，是算蛮幸运的吧。
好像不管什么阿猫阿狗的台风都会绕过台湾这样子。
对。
那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台湾的总统是蔡英文。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台湾有一个这个护国神山，就有玉山存在这样。但是这里想要考验一下两位这样子，有人说这个地形地理上面有一座护国神山，但是台湾的股市也有一个护国神山，那个文轩知道是哪一间公司吗？
不知道，
没有在看股票。那燕珍呢？
就是我知道，但我买不起的那家股票。
哇、哦，所以台湾股市的护国神山就是台积 电。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股市的市值有三分之一是
靠它，
台积电一间公司撑起来的。
哦，
对，所以台积电不倒，台湾的股市也不会倒。
哦，了解。
对，但是没有，不管怎么样，其实是要谈是说，台湾基本上最大的天灾是来自于一个是台风嘛，那第二个是地震。
对。
可是地震就跟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应该是有一点点关系啦，因为我们的造山运动就是来自于一场又一场的地震，以及这个海平面把 地面抬升的这个作用中慢慢产生
的推挤啊，这些的
对
地理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就是跟地震有关的书，它叫做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好，那这一本也是一本纪念九二一大地震20周年的书哦。好，那这边想问一下那个文轩跟燕珍，想请问你们两位的九二一经验是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念大学，然后那半夜的时候就天摇地动，然后我们整个宿舍就突然就慢慢有一个人跟起来，还是有人睡死没有起来，这样他就赶快叫那学姐起床，然后起床之后大家就也断电了，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这地震有多大。那我想当时已经有手机了，所以第一时间大家都想打手机去问问家人在哪里，可是其实都一直打不通。然后直到隔天，然后因为我家人在台中，才知道原来中部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这样子。
那文轩呢？
我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一点多的时候正在跟男朋友热线当中，就突然听到那个电话中有一个就是好像那个电力突然没有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地震。可是在高雄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灾情，因为好像那个电力传送的关系，所以高雄没有停电。我们也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么严重。
所以这样好像有点不小心就让大家透露了这个年龄层的分布这样子。哦，那为什么我会问大家的九二一经验？因为其实我就是那个不小心睡得很熟的那个人这样子。
摇不醒的。
对，就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宿舍这样子，我就醒来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这样子，然后我还问我的室友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那么热，为什么不开电风扇？哎，都几点了？你们都不用去上课吗？”这样子啊，其实我自己也有课。
你那时候是在台北吗？
对，我那时候在新竹。对，然后我在新竹，我就说，哎，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在上课样子？然后学长就说，哎，昨天大地震都不知道吗？哦，然后我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子，然后就一觉到天亮。对，那马上就是一个就是有点辛苦的这个移动的过程。哦，因为那时候在回到学校，我们因为在学校住宿嘛，所以大概8点多就到教室。那到教室很明显，大家都完全就没有心情上课了，那也都要用这个公共电话。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只是算是这个高中生的年纪，专科生的年纪，然后还没有配这个手机这样子，所以还用公共电话打电话回家说，哎，是不是要就是回家这样子。那当然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没有手机的通讯嘛，那电话通讯通了之后也没有火车，没有火车，所以那个等于是我们还要就是转两班公车， 其实前后应该是转了三班公车，然后才能够回到，就从新丰回到那时候我还住在莺歌这样子，然后回到莺歌这样，大概就花了三四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这样子，而且到家里就已经停水了，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这里也帮可能有些年轻的这个听众补充一下，就是说九二一地震是在1999年9月21日啦，然后1:47，所以大家就是知道说文轩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很晚睡的人这样子。对，那这场地震其实很大，它带有7.3瑞士7.3的规模，而且它很长，它在摇晃了102秒。那这主要是因为台中的车龙埔断层它这个发生的这个巨变这样子，而且造成了就是2400多人的死伤这样子，其实是仅次于1935年台中大地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湾的天灾。对，而且这也是让这个台湾开始重新去注意这个关于地震的影响，至少很多人都说这个买房子要抓这个2000年以后才盖的房子，其实这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台湾的建筑法规就有很大的调整跟修改。那我们现在回到这本书，我们想先请文轩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本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以及这本书因为是很多人合著的，你可以先谈一下就是你自己主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
好，这一本书其实跟同一年有两本，一个是谈台风，因为莫拉克风灾10周年，然后九二一是20周年，所以春山出版社同一年当中就出了两本这样的书，然后都是跟国家灾防中心合作。那灾防中心其实每一次在遇到这些九二一啊或者是88风灾的，就是每一年可能都会有一个类似研讨会或者是什么纪念活动，他们就觉得那与其办这些研讨会，为什么不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台湾的一些地震或者是防灾上面的科普，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个钱就不要再去办一些只有少数人参加的研讨会，把它拿来当做出版的费用，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地理的科普知识，可能会更有效果，所以才会有这两本书的出版。
那文轩你负责这个地震这本书，你主要写的部分是什么？因为这本书很精彩啊，就说它几乎是我们地球科学关于地震的这个书籍的延伸版，它描述了非常多不同的面向，而且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你写的那一个部分这样子，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真的有很多很多部分，然后里面的作者群也都很精彩，我看到他们都觉得哇好厉害哦，比如说有东华花纹所的学生，然后他们在谈可能是我们台湾地理上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在地震上面的发展，我们到底台湾有多少人的贡献在这里面。那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曾经在九二一有工作过，所以他们请我来写的是在这20年之后，我们回头去看说当时有什么样的类型，他们怎么样做重建，那这重建的过程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给台湾一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这个文部科新闻从地形到地理其实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自己也是在扩充这个我自己对于这个自然科学的视野，那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对这个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地震，其实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几乎每年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这个自然现象，大家都预先做一些准备这样子。对啊，那燕真有没有什么这个看这本书或是参与这个过程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本书啊它其实有传达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地震虽然是天灾，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面对它的话，它很容易变成人祸，所以它是在告诉我们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预测防范，然后这几年从九二一之后我们学到什么教训，然后再做怎么样的监控系统，还有教育，还有民间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到说其实地震这件事情是一个记忆，比方说我们刚因为我们年纪都很大，现在的小朋友今年大学生据说是2002年出生的，他们可能就没有九二一地震的经验，他没有那个地震的经验，那可是我们当年我们有这个地震的经验，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地震的意识，那我们如何让这样的地震意识传达给那个没有地震经验的人，因为一大地震可能是50-60年才一次，那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是一本深入讨论地震的科普书啦，因为它一开始是先介绍这个太平洋火环带嘛，就是说这个板块之间的这个推挤所造成的常常发生地震或火山的地方，那以及这板块的漂移啊，板块的挤压、啊、造成了地震的产生。那而它延伸出去就会去谈说，地震不只是地震的灾情嘛，不是只是这个天崩地裂而已，然后它还有包括地震后会发生的海啸，还有以及说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所以导致建筑物的影响，乃至于说到底我们人有没有可能去预告说地震要来了，但有时候没接到简讯是会有点点难过啦，就是说
这几年都有收到，就是都会，我不知道大家的手机都会收到，对对对，
所以验证是有收到，
有有有，我是有被保护，被国家保护的。
那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在睡觉，然后都没有被震醒，结果被那个简讯吵醒，吓醒不是吵醒。
对，所以其实这个没有错，就地震要如何预警，就天灾如何让我们有些准备，乃至于说到底地震的研究要怎么来进行，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一本书我个人会非常推荐说，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地震议题有想要了解的人，其实真的是可以蛮快，就而且又可以很快的吸收到原来这些新的知识是怎么进行的。我自己是获益良多，但是这里面也想要请这个文轩来谈谈，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我对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他想要传达的是一个人的记忆跟人在这个灾难过程中的一些应变跟举措。那就像这个验证刚才提到的嘛，就我们乍看一下可能都会觉得这是个年纪的问题，可是其实放在地球的时间里面，那我们可能连一秒都不到，可能连一瞬间都不到。那往往在自然灾害中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生时间，就是在地球的生时间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片刻，所以反而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文轩帮助我们写的这几个故事里面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灾难的防治或灾难发生以后的这个的救助系统，然后这些人跟人的关系它到底要怎么去重组重建乃至于重新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对啊。那我想先请文轩来跟我们分享几个故事好不好？
我其实可以先从长老教会的体系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刚好其实他们的执行长叫做黄兆新，现在是长荣大学的助理教授还是副教授之类的。那他长老教会系统，其实长老教会非常妙，如果大家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都不晓得，其实我们都会戏称长老教会是仅次于 7-11 的那个连锁系统。在全台湾不管是偏乡离岛甚至离岛中的离岛，大概有1200多间的教会，那时候大概仅次于 7-11 而已。对，那怎么样在这个大地震当中，因为长老教会是从国外加拿大马街过来的，那从加拿大那边就开始可能全球有很多很多的捐款，大概有3亿多的捐款进来台湾。那要怎么做这些重建呢？其实那时候除了紧急的救援啊，然后甚至教堂的复建重建啊，那还有一部分的钱是拿来做直接深入到灾区里面去协助灾民。可是这个钱不是说我今天发给你这个人500-1000，而是透过黄兆新他自己的一个背景，因为他曾经在国外念社区发展，然后他又是在高雄县政府有担任过社工督导，所以他同时有两个头脑，一个是走社区的重建，一个是走社工的重建。对，那长老教会因为同时有这两种系统在走，所以就很明显可以去看出说这两种系统在这个地方上到底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变化。
欸，那我想问的是，那个什么是社区的重建跟什么是社工的重建，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社工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一般知道一些社福系统，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老人独居老人，然后他们在地震之中可能有一些灾害什么的，我们要把这些福利的系统送到他们，就是国家的东西一直送到好像地方上，然后送到这个家庭里面。可是如果是社区的话，它就有点反过来，就是到底我这个社区在重建之后，我要怎么样恢复我们社区以前甚至比以前更好的一个样貌，那个是透过社区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一起居民讨论把它做出来。比如说那时候在南投县仁爱乡是一个原住民的村落，然后 他们就是九二一的这个关怀系统呢，到那边之后，他们去督导嘛，然后就发现说，哎，怎么那么多的原住民都在帐篷里面，然后可能，就是聊天啊，有他们的自己一些休闲活动，但是会觉得，因为那一次去的是一个原住民牧师，他就说啊，我太了解我们原住民了，如果你现在不让他们出来，他们就永远都会在帐篷里面等你去发一些救灾物资，所以那时候。长老教会就有一点像是做一个普查，或者是也是透过一些访谈，然后知道说他们其实会很想要做复耕，就怎么样让他们重新再做种茶或者种一些高山蔬菜，然后让他们开始动起来。那其实这个动能就会带起那个地方的一个重建的过程。
所以这个黄兆新先生他就等于是帮助这个因为地震然后导致这个社会可能社会结构或者是这个他的生产机制瓦解的人们，可以重新把这个体制再重新建立起来的人。
对，我觉得也是刚好，因为1999年发生921嘛，那1995年其实社区总体营造的这个概念进到台湾来，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是搭上了这个社造的过程，也透过921的这个灾难，然后去尝试说到底社区营造可不可以在这个灾难过程当中做一点事情。
那文轩提到这，我就有点想问说，你书里好像有提到一个达官部落，他们案例好像蛮特别，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汉人的外来社工如何重建那个地方，然后如何让部落人加入这个重建行列。
我今天会介绍两个例子，达官跟草岭，其实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社工，一个社区发展。那但是达官他又很特别，他不是那么传统的社工，所以他们也做老人送餐，然后做儿童客服。可是他更是在尝试一些怎么样可以不要让一般社工背景出来的人，好像把在学校学到的那一套方法，然后在部落里面复制贴上而已。他们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们在那边经营了可能两年三年都在做重建，但是在那个有一些摄影工作者他们去拍纪录片，发现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个工作站。他们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好像是空气一样，是不是我们做的根本就不符合这些居民的需求？所以他们就开始去，一方面他们也是聘用了当地人做他们的工作人员，那他们就去做纪录片，他们自己也开始做纪录片拍摄，去访问他们的老人家，然后问说，那以前我们这个部落是什么样子？那也有他们也有遇到在要不要迁村这个议题，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争执。对，那还有就是原来泰雅族其实是有一个一起做事情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们会一起做一起吃东西，他们就弄出一个部落厨房。那这部落厨房呢，他们就开始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啊，独居老人啊，其实是跟我们以前想象好像都要靠县政府这些公部门体系的经费进到里面其实很不一样。因为其实他们在公部门体系里面，虽然他们也承接这些工作，可是其实他们在评鉴上面真的很吃亏，因为你同样都是在做评鉴，他们光送一个餐从这个部落到下一个部落，可能那个距离是很远的，家和家的距离很远，所以他们的那个量上面一直没有办法像平地做的那么漂亮。可是他们又不希望说只是好像你一定要符合县政府认定的这些弱势才叫弱势，他们知道部落有很多的状况，可能是有的人他有福利的身份，就是弱势的身份被县政府合格的，他可能可以领到一餐，可以领到三个便当，有原民会的、县政府的，然后什么单位的，可是真正需要的老人也许是一个都没有。
这也可以看出说，其实一个地震或是一个天灾，它考验的其实是一个我们重新去思考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这个公允不公允，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灾防体系上面的，就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嘛，所以你没有遇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大地震的产生，其实也帮助台湾重新去思考说，除了能够叫国军去救灾以外，那是不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灾防体系的重新建制。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就看到了蛮多的，是不止政府的力量，而是民间怎么重新去反馈，要提出回馈说，那其实政府想的跟每个地区的这个特殊性不见得能够适用，那要怎么去做调整。对，而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这个民众的调整跟改变。 欸，文萱，在那个达官的故事啊，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个给大家听听看这样？
达官因为是原住民部落，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的思考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他们要重视的事情也是可能平地人不会特别去注意的。比如说他们在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因为距离九二一十周年了，他们其实已经累积出一些经验，所以他们就整批团队下去到高雄旗山美浓那一带去帮忙其他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其中他们的会计啊，就说他妈妈有交代过他，那他也把这一套就传承给高雄和那一带的部落，就说你绝对不能够贪污，你如果贪污的话，那个就像蚯蚓钻到你的身体里面，会让你痛不欲生。然后觉得哇，这个好生动哦。然后也有他们其实都很在乎他们彼此间的情感，所以这个达官部落他们超爱喊一些口号的，什么一个都不能少啊，然后慢慢做比较快啊。那一个都不能少，是因为他们有一次在，他们其实曾经拿过非常好的一些总统奖的肯定，然后也甚至让他们出国去观摩。那但是在遇到有一个评审，就是说新来的评审就说啊，你们这个原住民部落都是做假的啦，那个送餐都是送假的。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人就很生气，然后当场就在那个评审会里面就跟评审起冲突了。结果他们就失去那一次的补助，然后他们就想说怎么办呢？就是那我们一定要有些人就不能留下来啦，就要有裁员这样子 的行为。然后他们就妈妈们都哭着说不要，他说我们一个都不能少，他说如果你没有钱养我们，那就每个人都拿一半的薪水就好了，那剩下的他那。社工就会想说那你们这其他的薪水怎么办，我们就是 只有给你们一半啊。他就说那没关系啊，剩下时间我们就去种菜啊，然后部落厨房可以再跟我们买菜。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想到很多变通的方式，然后只是为了要把所有人都留下来。甚至当我就曾经问过一个超级蠢的问题，因为他们就说现在有些妈妈已经七十岁了，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多劳动了，然后他们就想说那他们发展那个菇类的香菇类的产业，因为他的劳动需求是比较低的。我就说那你们为什么要聘一个七十岁的妈妈呢？然后他们就说我不是今天才聘她，我是五十岁的时候我就请她来工作，只是她就慢慢老了就到七十岁。那我就觉得这也是原住民部落他们真的很重这个情感，怎么样让这个人即使到了七十岁，他们还是让他能够留在这个单位里面做一些事情，然后去为他想说他可以做什么。
那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很瘦的鸡的故事？那什么是很瘦的鸡啊？为什么鸡会很瘦？
因为他们就是在失去这笔钱之后，就大家都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帮这个工作站里面开源节流。那其中这个理事长呢，他就自己想要以身作则，他就说那我就去养鸡好了，我把鸡卖掉，然后或者鸡生蛋，我们就可以赚一些钱。结果他太没有经验了，然后他就养的鸡都超级瘦的。那在部落怎么杀鸡呢？就是我们一般在那种马路上看到，在修马路的时候会有那种三角锥，橘色三角锥，他们是把三角锥倒过来，然后把鸡的头就丢进去那个洞里面，然后头就会从那个比较小的洞的那一端就露出来，然后开始就割那个鸡的脖子放血。他的鸡小到整只鸡就从那个洞里面掉出来了，然后就被那个鸡场老板骂说你在养什么鸡啊，鸡都跑掉了啦，我还要去把它抓回来。所以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在那部落发生。
那草岭的故事呢？
草岭他们也是在地震之后，他们因为草岭真的非常非常的惨，他们在地震后，因为地震是半夜发生嘛，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就发现哇，他们草岭有一块不见了。那一块是因为它是一个山上的顺向坡滑洞，所以他们有一半呢就是掉到了那个溪里面去，那一整块大石头，然后另外一半的大石头呢是整个飞到了溪的对面去，是撞到了嘉义县梅山乡的那个山壁。然后但是在这块大石头上面有住着一户人家，大概有36户，是住着四代的人，结果那一夜之间就两代就没有了。对，那但是在草岭他们也是因为这个 地震发生之后，因为山崩堵住了很多落石，就堵住了那个水流，所以他们变成有一个堰塞湖，然后这堰塞湖反而为他们带来一些观光的契机，所以他们从这个堰塞湖开始，然后就去想，因为那个景况是非常的热闹，就我听他们说那时候观光客多到你早上开始一发动那个船啊，去逛那个堰塞湖，就像逛日月潭一样，然后你一直到晚上6点钟你下班了才会停，连加油都不停的，就是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油桶就倒进那个加油里面，发电机里面。然后草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学校跟社区其实做了很紧密的结合，因为这个学校他们一开始是想要去帮助这个社区，他们想要走到一个地质生态公园的这个方向，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在认识国家公园都是好像把社区排除在外，可是地质生态公园他们是要把社区当做一个主体，所以你在想什么叫做地质公园，其实它就有点像是社区营造加上国家公园两个概念合在一起。那草岭有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天然的，比如说你在那个山上，可是你可以看到贝壳化石，因为它就是被那个地壳的隆起，然后就很多海底的东西就把它对露出来，然后他们就在这样的观光条件里面，可是他们就遇到了好像路的中断啊，然后人也会对于说要不要做地质生态公园会有一些害怕，因为他们以前是风景特定区，那风景特定区有很多的限制，他们会不会想说我们才刚赶走一个风景特定区，然后再来一个地质公园？对，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居民跟政府然后跟学校之间三方的有角力，然后也有合作，特别是社区跟学校的合作。那学校自己也是一个受灾的地方，而且其实对学校来讲，他们受灾最大的影响不是学生没有了，是老师没有了。老师就是即使考上草岭国小，他们最高学府就是国小，然后老师都不敢来到这个地方。有些老师他考上，他宁愿放弃这一年的工作， 他不要来报到，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太恐怖，就是有落石啊，然后下雨就是好像路就断掉就出不去了，所以对那边影响很大。
就我在看草岭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就是说，有的老师连什么好像油钱还是被扣回去，然后因为什么公车路线的设计关系，所以觉得它不符合什么补助，所以时间到还要再退一些钱回去，然后看一看就觉得非常的荒谬，就是说因此我们怎么会对这些资源少的地方那么严格，可是却没有去注意到说就是其实我们在拨一些资源给这些需要的地方，根本对整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啊，那彦真最后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看到这本书文轩写的故事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尤其我看到那个太子建设那一个重建案，我觉得就是一个每一个灾难啊，它其实都会摧毁掉很多人还有很多家庭，可是我觉得它同时也会凝聚一股新的力量，然后这股力量就是会带给台湾很大的变化，每次灾难都是一个重生的机会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这书里也有很精彩，我就不透露，大家去好好去阅读这样子。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一个灾难都是地球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而对于我们人类短暂的生命来说，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记忆，或者是没有办法去传承这些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就是影响，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书籍，或者是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的传承，或者整个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的重新建立，它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伤害持续的再次发生，而是说可以让人们透过这个书籍、透过生命经验的传承，可以去理解到那我们要怎么与大自然和平相处。那我也觉得这就是不管是台风，或者是不管是这本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那个921地震20周年这样的一个专刊，可以给我们的启示跟意义啦。那文轩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写了好多的故事，然后我都觉得好有趣哦。比如说那个达官部落啊，他们因为自己有了社造经验，所以他们遇到同样那一条 大安溪流域的另外一边，他们有其他部落在后来遇到一些风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那个部落，比如说那个部落后来就整个就被迁到山下的一个一贯道道场，然后这个达官他们就送了炸鸡过去，然后就说哇，这是最棒的紧急救援。或者是像草岭啊，他们就有因为学校真的资源很少，我觉得反而在偏乡，其实黄兆兴就有提过，他说通常啊会发生这些很严重的灾难的，都会是一些比较对贫苦，因为他可能是住在低洼地区，所以有海水倒灌，他住在山上可能就会有落石这样的。那他们就是像草岭也是一个自己资源就是天然资源很多，但是可能在经费上面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他们那个托儿所就没有费用可以继续的照顾他们的小朋友，然后就把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就托给他们的草岭国小，说你们可不可以收留。然后草岭国小觉得说我们要照顾我们小孩要从幼稚园就开始，因为如果他们现在不进来，他们到了平地之后到时候连我们国小都没有人了。所以他们就从 前端就开始一直在做一些很棒的规划，然后也带着小朋友他们去认识他们自己的草岭，不只是大人在做重建，小朋友也要去认识他们自己的环境。然后小朋友还用那种自己做捡一些东西，然后来做他们的班级牌。对，比如说小朋友贴了那个三只甲虫在他们的那个班级牌上面，就班级牌是用木头做的木板。然后家长来就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哪一个教室，然后小朋友都很清楚，他们一看到说就是三年甲班啊，因为有三只甲虫。就是在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欢迎大家去看。
好了，我们今天谢谢彦真，也谢谢文轩。那除了这本《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以外，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另外一本《台风在下一次巨灾来临前》。其实这两本书应该是个姐妹书啦，然后都非常推荐大家来阅读。那我们今天一样哦，就这个节目如果大家帮我们分享然后那个的话，我们就来抽三本电子版的《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有任何意见或想推荐什么书籍，可以来节目一起聊聊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或者 email 写信给我们，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下星期布克新闻再见喽，拜拜。
拜拜。
本节目是与 Remo 读墨电子书合作制作 ，Remo 是台湾最大的繁体中文电子书。Remo 是买书、看书、分享书的阅读基地，完整的阅读体验就从读墨电子书开始。布克新闻与你继续爱读一万年。